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呢是1月28号，也是大除夕的时候，就是说今天晚上大家应该呢会很晚才睡觉了，因为大家都在等待着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啊。明天呢是大年初一，可能已经回到家里，你的老家，在等候跟你的家人一起迎接明天的第一道阳光，或者说你仍然是在工作，我不知道哈，因为可能有一些的听众朋友们呐、都需要在这些大节日当中啊，还是需要去工作的啊。无论大家呢是有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嘉妍呢都要先在这儿预祝大家新的一年，请你们要保持健康身体，大家可以喜乐满满，家庭和睦，还有就是主恩充满大家的生命。那讲到这个除夕嘛，除夕是自晋代开始流传呐、这个除夕夜要守岁，这个是出自于呢我们中国历史西晋周楚的著作《封土记》当中呢有一句叫“达旦不眠，未至守岁”，原来呢是为了迎接新年的意思，而演变到唐宋时代就更加的盛行。而且有一个说法呢，就是说守岁可以天寿。那我们相信呢，我们的生命啊是在主的恩典当中的，长跟短呢，这个也是在上帝的手中的主权。不过当然呐、我们基督徒可以在这个时间，就是这个除夕的时候呢，好好跟家人相处，也可以趁着这个时候数算神的恩典，分享自己的见证，跟你的家人一起祷告。还没有到除夕的这个倒数之前，就让我们今天继续的来听听我们今天这个新年特辑。今天开始到星期五呢，都可以听到周师母跟全球职癌发展师陈博士一起来探讨生涯规划的这个课题。这个也是过去一些精彩的内容重温来的，就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一起来重听这些美好的教导，也来规划我们自己的幸福人生吧。
从童年到青少年，壮年到老年，不同的人生阶段，每个人都需要好好规划。幸福人生规划。
非常高兴今天我们在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里呢，可以邀请到香港的一位博士，就是陈宝安博士，他是香港中文大学专业进修学院的院长。陈博士你好吗？
啊，好，周师母你好。
那过去呢，有些听众朋友是我们忠实的听众朋友，应该也认识陈宝安博士，因为呢他也接受过我们的一个专业的访问，有关于朋辈辅导的教导。那个专题呢播出去之后呢，对我们的听众有很大的帮助，很多的人就知道啊、原来辅导呢不单单是要找专业的人来做一些辅导之外呢，我们自己装备自己之后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周围的人。今天呢我们特别在这里邀请陈博士来到我们当中呢，他要跟我们讨论另外一个话题。在陈博士要跟我们分享他的另外一个话题之前呢，我再稍微介绍 绍一下。陈宝安博士呢，他是辅导心理学家跟资深教育工作者，他呢是非常热爱教学跟辅导，而且多年来在香港还有加拿大从事教育跟辅导这一方面，所以他是一个专业人士。非常感恩神一直不断地在使用他，一直到2014年的时候呢，陈宝安博士呢真的是不断地学习，他又拿到美国由美国咨商师认证委员会所发出的一个专业认证课程，这个课程呢是讲到全球职涯发展史。所以我知道今天陈宝安博士他要跟我们讲有关于生涯规划，是吗？
是啊。
好，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一点都不太理解什么叫做生涯规划，陈博士你能够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好的，一般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在想将来我们是做什么工作的。
对。
啊，但是呢一般就是想就是那个辅导或者是那个计划，一般是讲职业的那个辅导。
对对。
或者是找工作的。
对。
但是呢美国最近其实全球都发现，其实从小孩子出生一直到年长65岁以后，也是一个整个人生的发展。所以不应该就是只看找工作这个方面。
哦，也就是说不应该只停留在找工作这个阶段，而是从一出生到年长60多岁呢，都是一个整个的一生的生涯发展。
对，所以那个翻译呢原先是英文就是 career development， 现在翻过来就是不是职业的发展，而是生涯规划。
生涯规划，也就是这一生里面我们怎么样来规划我们的人生，对吗？这个呢这个课题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是非常的重要。我记得在过去的我们的无论是空中辅导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节目呢，可能在这一方面的教导非常的少，所以我觉得太感恩了，陈博士今天愿意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来教导我们的听众朋友，太宝贵。那下面的时间就交给陈博士了。
你知道吗？自从我拿了这个全球职涯发展师的那个证认证之后，更多的朋友找我谈话，因为以前他们都认识我就是一个治疗师。
对对对。
治疗对他们来说就是比较一些敏感的。
对。
有些
问题
我嘛，就是不要跟我说，不要问我问题。我有问题吗这个。然后呢现在他知道一般的那个发展，一般的找工作或者是可以怎么面试等等的事情都可以找我谈。也可以就是探索他们的兴趣。
对对。
是完全就是我们说就是一个预备的 preventive 的防止的。
是。
一个规划，而不是这个治疗性的辅导。所以现在我还比以前还要受欢迎。
还要忙，对吗？所有的人都愿意去找你了。
比较容易谈话。
是是，对对对。我们说辅导治疗师呢一定是好像是有问题才去找他们。但是现在你的范围这么广的时候呢，无论是谁大家都愿意跟你交流去咨询一下这个有关于人生的规划，对吗？
是的，特别是那个少年期的朋友他们进到那个从小学到中学，中学到大学选课的问题也是生涯规划的一个模块。
哦，对对对，你讲的小学到中学这个呢，很多的父母亲非常的关心他们的孩子到中学到大学还有高中这段时间呢，我们的青少年也是常常会迷失啊，所以这一方面陈博士你给我们多一点的教导吧。
好，开始的时候我简单的说一些什么人需要接受那个生涯辅导或者是谘商。其实呢只有三种人，很简单，一种就是已经有决定的人，已经有决定的人也希望别人就是肯定他。
你是说已经有决定，就是说决定自己方向的人吗？
对呀，有很多就是念小学、中学的时候，我们遇见朋友都说啊，我以后长大了希望当老师，比如当老师，
对对对对，
然后怎么走这条路？那我们就可以跟他一起就是落实一点。一步一步的慢慢的计划。这个就是比较有方向的，生涯有已经大概的一个方向的决定者。另外一批的就是生涯还没有决定的。
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做什么事情的。
对呀， 特别是现在我们说那个2000后的
年轻人，
对，他们一般都是你问他啊、将来打算做什么，他们都不知道，就是迷茫，他们常常用这两个字去描述他的那个情况，
对
啊、就是要问他喜欢什么，他也大不了，就是知道，
根本都不知道，
对，就是什么就是方便他就念什么科，
嗯，
比如他的中文比较好，就是进大学啊、很方便的进了，就选中文，但从来没有想过大学毕业之后有什么发展，
是
啊、没有那个方向感、嗯、也没有觉得有一个需要去探索。
对，可能这个年龄的孩子呢，也是因为现今的教育的问题，他们就是根本都没有机会自己去思考这一方面，也很多的时候都是父母亲给他们预备、嗯、就是朝着这个方向一直走下去。我们也发现很多很多的，就是高中毕业也好，或者大学毕业以后，你问他你的人生方向，可能他真的是讲不出来。
是的，还有另外第三类就是生涯那个犹豫者、嗯、因为他很小的时候可能打算就是当老师
做老师，
但是小学之后就发觉、嗯、啊，可能当警察还好，
就是、
公安警察或者是消防员等等，但是呢见到其他朋友啊，原来就是在航空公司里面做事也挺好啊，那又换了、
嗯、
常常的不同的换，所以结果就是不知怎么走，
就是太多的理想了、嗯、又想做这个又想做那个，由于不能做决定的人、嗯、所以这三方面的人都需要这个、
很有帮助特别是他的人生的经历阶段到了一个我们叫 transition、
嗯、
一定要有转变
的时候，
大改变的时候、
哦、
那如果有一个人在旁边跟他一起走一段路、
嗯、是
这是比较简单的，不是治疗，所以也是让他有一个空间可以探索一下自己的性格、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兴趣等等、
嗯、
所以呢这个探索方面就是比较我说的是比较容易走一点的，
对、
朋友也愿意跟你走一段小的路，
是很宝贵，这三方面的人士都需要之外呢，我相信在听这个节目的无论是什么年龄的人其实也要去思考了。
是的，
嗯，
还有呢就是在美国加拿大，我在加拿大当老师的时候也有发觉他们就是从小学已经开始有生涯规划的课程，
嗯，
进入呢他们的小学中学里面。
哦、也就是说加拿大的教育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啊，我说的是20多年前我在加拿大当老师的时候我发觉我从香港过去，然后发觉他们就是他们很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就常常带他们去认识各种不同的那个职业。
对。
访问一些艺术家等等、
嗯
啊。他们特别带他们去接触一些他们平常没有太多机会。
没有办法接触的。
啊、
是。
那不是医生啊老师的那种。
对对对对。
啊、所以那个很好的也是我们叫生涯规划教育的一部分。
一小部分就是让他们能够开阔眼界，看得更多、
嗯、
不是只限于自己知道的几样，
对
不对？
而且就是慢慢的发展自我概念，就是不是那个工作跟事业没有那个高低之分，
对对对对，
只有不同的特色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观的教育，
是
也是生涯规划的一个教育部分。
对，我觉得这个呢也很靠近我们圣经里面的价值观，就是说你无论做哪一行，行行我们都可以出状元的。
是的哈，那除了那个正规的课程、
嗯、
其实在外国里面，在香港现在也多了，就是用小组、
嗯、
就是让一个10个8个的同学在一起，或者是青年人转职，他们要转一个职业的时候，也可以把他弄一个小组、
嗯、
让他们再重新的发展前面的路，也是可以用这样的智商的方法去帮他们的探索。
哦哦哦，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可以问一下陈博士，你在这一方面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一些个案呢？
啊，有啊，我以前在那香港一个大学里面带过这样的小组，
是，
就是他们都是一二年的大学 一二年级的那个同学，
大学一年级或者是二年级的学生，
一二年啊，他们有些是念音乐的，有一些是念商科，有一些是念英文、中文等等，他们都对这个探索有兴趣，我们就把它放在一个组里面，
非常好。
那个组呢，我们就是整天的，整天的让我就是用一些游戏。带他们可以有一些了解自己。我记得有一个游戏他们比较喜欢，一活动活动就是呢，我把所有的很旧的一些杂志就放在这里，让他们自己找，然后就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图画，一个 poster 那个海报、让他们就是分开三个部分，一个它是我以前的我，中间就是现在的我，然后就是第三部分就是将来的我，
将来的我。
然后他们就是剪剪贴贴的，从那个旧的报纸杂志里面找一些图字样
来表达自己，
来表达自己。然后就是这个活动大概40分钟，他们让他们自己想是做这个开始。
是。
然后每一个人拿着他们的 poster， 他们的海报就讲。以前他是怎么样的，中现在他是怎么样的，
是
将来他希望是怎么样，然后再落实在现在到将来怎么走。我们是用这样的方法让他们启发他们去自己了解机制，
非常好。
所以这个自己在家也可以做，
对对对对，
在家会也可以做。
哎呀，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这里呢，不单单是我访问你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很有兴趣，哎，很好玩之外呢，连我们的团队在后面还有两个同工呢，我相信他们也觉得啊，这个从来都没想过。对年轻人刚才说的大学一二年级，他们也正是在寻找前面的方向，职业啊怎么样规划，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非常的宝贵啊。
是啊，还有就是这个活动也可以放在不同年龄的年龄层的朋友。
是，
我也曾经做过一个活动是给现职的老师。那一次也是八个老师，就是用同样的方法。
是，
但是呢，因为他们的人生的路比较长嘛，
对对，
所以以前的那个，但是长大的那个，他们比较复杂了，很多感情都放进去。然后现在有些结婚了，有现在的家庭啊，那个情跟理就比较多，比那个大学生的那个图画是丰富了
啊。对，
还有就是现在的他们有些矛盾啊，金钱、理想、时间等等，
是
都总在现在。就是很重要，他们剪贴的时候就有一点困难，也是困惑，也有一些就是迷茫挣扎的，就是那所有都比较容易出来，坐在这里比较难表达的，他都可以从那个图画
里面表达出来。
我还记得有一个老师就是放在中间很多很多的问号question marks，
也就是说他要表达他过去的我的时候，中间有很多的问号在里面。
对，但他可以自己用任何的图画也可以。
哦，
然后呢，他最想将来的就是他放了一个什么飞机，就是翱翔的那个飞机，
飞到天涯海角。
飞机就不是鹰，也不是鸟，而是飞机。
飞机，
对对对，原来他真的希望有自己的空间去探索，他是真的兴趣。
对，
那我们小组讨论的时候，他就可以讲他心里的那个火是什么来的。啊，他一面讲一面哭，然后就是慢慢的结果就是决定了。怎么样用多少年就是走到他的理想当中，现在可能还是有困惑，
是，
但是也是可以慢慢的走出去。
对，
就是用这个方法就是让他自己可以解开自己的结。
哦，其实这个呢也是一个治疗的过程。
是啊，
对吧，陈
博士？但是平常他没有觉得他是需要治疗的嘛。
对对 对， 对，
他只是刚刚用一个活动就可以探索他里面那么多矛盾。
对。
所以一会儿我们再讲一点理论，就是理论其实也是相信人其实经过很多，那我们用什么方法可以跟他们谈，也是这样来的。
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太宝贵了。也就是说，除了你在做这样的活动之外呢，也让一个人去沉淀一下，去反思过去、现在、将来。
是啊。
我觉得很宝贵的是，刚才你讲的那个老师，有一个一定年龄的老师，所以这个活动呢，我们虽然说是大学生，但是呢，每个年龄层都可以做。
是的。 特别退休的也有需要，我很快就要参加这样的小组了，
很好，
就是什么年龄层的人
都可以做，
有生命上有一些转变的，其实就我们一般就是说，他们如果有一个我们叫发展师在旁边跟他们同走一段小路，
是
也是一个很好的支持。其实大案也是自己找出来的，
嗯
啊，你们知道咨询就是自己找自己
答案
，不是别人给你的，因为自己最明白，
这个是最重要的，自己能够找到答案是最重要，而不是听别人告诉你。所以这个也是需要
很大的尊重，
对对，很大的一个尊重。哇，我觉得这个呢，我们要探讨的除了是青少年之外呢，刚才也讲的不同年龄都可以做。
是的，那个小组的特色就是他一个人讲完，我还鼓励其他的人给他一些
回应
，然后鼓励或者是同情同感都可以，那个就比较有力支持他走下去，
是，
而接纳他现在的情况。有一些人也说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但也是同样的矛盾，他也讲他自己的矛盾，所以小组有这个小组动力，可以更加就是加强那个学习，
是
也是学习的生涯规划的学习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个小组呢，人数不要超过十个人
啊，大概应该不多于十二个人也可以，
不要
看那个带组的那个经验，
嗯，
有经验的人应该没问题。
是的，我们的听众都希望能够找到陈博士帮他们带这个小组，这是不可能的了，因为陈博士在香港很忙，所以呢，一定好好听这个节目就可以了。是
啊，除了那个小组，其实一对一的也有，所以那我们发展师其实是特别训练发展师出去找一些有需要咨询或者是做生涯规划的朋友，
是
也用4到5次，
嗯，
每次大概45分钟，
是，
然后就是有很清楚的一个模式跟着做也可以的
哦，
这个国内应该都有，但是
一对一的训练
啊，对，一对一的我们叫咨询或者是导引啊，
导师这样的去教
，facilitation 是带他们怎么探索他们做的前面的路啊，
是
啊，这个国内都有。其实那个发展师，那全球职涯发展师在国内都有。我知道他们收费也不是太便宜哦，他们是每个小时
收钱的，对对。我觉得现在国内的收费是有一些已经也算是超过香港，因为最近呢有一对年轻的就是正在谈恋爱的年轻人吧，他们想找婚前辅导，但是呢他说找不到就是有基督教背景的，那他就跟我说在他住的地方如果找这样的专业人士帮他们做辅导的话，他说很贵，一个小时要大概900多的人民币。诶，我一听我说当然了，在香港的专业的辅导当然比这个价钱一定很贵，但是基督教的有一些的机构就稍微便宜一点，
500到1000，
对对，500到1000就可以做到。所以刚才陈博士说国内有这样的课程，但是呢可能也不是那么普遍吧，
应该不是太普遍，
对对对，
而且就是应该要看看他是不是做的真的尊重，带着尊重去做的，
专业跟尊重，
对，
专业跟尊重
很重要，很重要，
对对对。
还有，如果那是在探索的当中发觉，如果那个朋友真的有很大以前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也是需要一点治疗的。可能我们有些时候也要就是转介给心理辅导的专家，有一些发展师本身好像我自己也是心理辅导，就是可以
就比较容易做，
继续做，
对对对，
做下去。但是如果不是呢，就应该就是转介去有心理治疗的训练的朋友做。
明白，就是说有这样的专业的人士呢，如果是遇到对方有一些心理方面的需要的时候呢，需要转介给心理咨询师。
是，
但是呢，如果像陈博士一样，又是心理辅导，又是这样的专业人士的话，自己就可以帮助对方了。
但是我一般也跟我的那个朋友就是讲清楚一点，你让他自己选择，你先来探索你自己的职涯，或者是也要治疗前面的那个部分。
哦，
这个选择我交给他。 啊，这也是专重
啊，是是是是，所以可以他自己做选择做决定的，对不对？
是啊，
如果他看到问题，他想先接受治疗，关于之前的一些背景啊，成长背景的一些需要的时候呢，让他自己去选择，或者是先可以接受这个生涯规划，或者是接受心理咨询。
是的，
哦，这个尊重是非常的宝贵。
嗯，你听得很清楚。
我不但是要听得清楚，我还要重复一遍，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得更清楚。
希望他们都明白吧。
明白。
好，其实呢，我看那个生涯规划呢，好像就是生命如果像一条河，
嗯，
河流一面流，就是我们一面长大，
是是，
就是我们面对的一个新的环境，每一次都是新的。
哦，对，
每一天都是新的，
对，
对吗？
对，
好像我做老师，就是教了二十多次，
嗯，
二十多遍那个内容，但是我的学生不是一样嘛？
对，
还有就是每天我的心情也不一样，
对，
我的年纪也不一样。
神给我们的每一天都是新的嘛，
对
不对？
对，就是那个心意，就是更新变化，
是。
还有就是，如果用这个方那个角度去看整个人生，整个生涯，就是每一天都是一个第一次的那个经验，
嗯，
那就正面很多了。
对，
但是我也预备，所有朋友都应该预备，就是每一天遇见的好像一个河流，一个水，都有遇见那个石头啊，
嗯，
有些时候快，有些时候
慢，
有些时候遇到那个
障碍，对，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预备自己的心态去面对生涯所有的那个challenges， 所有的冒险挑战等等。
对对，这个提醒是非常的宝贵。我觉得因为每一天都是新的，而且呢每一天我们不知道我们会遇到什么事情，这就是我们说每一天要紧紧的依靠神，仰望神，让神来带领我们走这个一步一步的去经历神的同在。
是的，好像有首歌哈，恩典就是每一步的嘛。
对对，
就是在后面的，在我从在走的时候，真的不知道前面是怎么样。
是的，
但是我们相信的是我们的神，
嗯，
一定会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走下去。
对
啊，一方面我们把这个下字改成上，走上去，
走上去，
要不然就是上，向上望，因为神在我们前面走。
对，
恩典就在前头。
对对，所以无论遇到任何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依靠神，仰望神，这才是最宝贵的。那今天我相信时间的缘故，我们就暂时谈到这。听了第一课呢，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期待想听第二课了。那下一堂课呢，陈博士会继续的跟我们一起探讨人生的规划。
大地传播的喜悦，如此的世界无论多遥远，回家的心如箭。
一遍又一遍，问候挂上思念，爱叮咛围绕耳边，温馨的容颜，爹娘的挂牵，爱在回家那一边。
祝福每一天，阻碍妙不可言，灯光照耀你我容颜，心在这里面，一切都如愿，万事不想笑你一万千。阻碍不改变，赐福临到人间，平安喜乐你我心田，我们心相连，相爱不改变，祝你快乐幸福年。
开人间，大地传播着喜悦，如此的世界无论多遥远，回家的心如箭。
一遍又一遍，问候挂上思念，爱叮咛环绕耳边，温馨的容颜，
划线，爱在围墙那一边。
幸福每一天，阻碍妙不可言，灯光照耀你我容颜。心在这里面，一切都如愿，万事不想笑一万千。阻碍都改变，幸福临到人间，平安喜乐你我心田。相爱不改变，祝你快乐幸福年。
爱上在人间，情谊它不断线，我们一家一心一个圈。不管有多远，转个弯再见，手牵着手迎接每一天。
爱它不改变，情谊永不断线，我们一家一心一个圈。多一点，有你快乐幸福年。
有你的每一天，幸福会再多一点点。让爱回到原点，爱不窒息永不变。
春节你最想跟家人朋友说的祝福是什么呢？
爸爸，希望你能够多吃一点，身体健康一点。然后弟弟，我希望你不要那么晚才睡觉了，早一点睡吧，我不想看到你的黑眼圈呢。
请进来，欢迎你进来，我家因为你拥有爱。
把话说出来，
把爱活出来。
空中辅导衷心祝愿，
祝爱充满你的家。快进来，欢迎再回来，我家因为你更有爱。祝每一天幸福笑脸，丰富生命在每一年。
喂，你好，李姊妹。
你好，黄佳音老师。
今天打电话来是想要讲见证是吧？
简单分享一点啊，今年的话整个大环境不好嘛，生意做起来是很难。我们今年来去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的人他们做生意的时候就是不够称嘛，就是几两称。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话，他是不能这样做的啊。顾客他是会选择便宜的，因为顾客他不认你的重量，他是认价钱的。有一段时间就是营业额都没有之前挣的钱多，就是觉得很绝望的那种。像我们这压力也是很大的，我家有哥哥要上大学，生活费也是很贵的。然后去年又生了一个小的，然后我妈身体不太好，也做手术，我们都要去分担一点，所以压力特别大。但是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也有时间去反思自己，因为忙碌没有亲近神，没有与神建立一种很好的关系，常常就是脾气不好，经常对人家弟兄发怒啊。然后就是当我去反思自己的时候，看见啊，原来我里面有很多的欲望在里面，对于金钱啊就是那种追求，还有对很多事情掌控，然后很多事情不可控的时候，当我去反思的时候，然后就要在神的面前去改变自己。
我要放下自己，让你有主权在我生命里，求你更新我，求你掌管我，使我能按你的旨意而活。
虽然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需要很多的金钱来给我的生活带来方便，那我把这个需求交在神的手中，那神也会供给我的这些需求。就是转向神的时候，那就是自己是有盼望的，就不再是这个世界就觉得啊，我得不到，我很苦了，我要一定要去抓他，我一定要去赚取他，那就不一样。那我转向神的时候，交给神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 在我的生命里面，他会有盼望，也会有平安和喜乐。因为之前活在那种劳苦重担，我感觉好大的重担的压力的里面，就是让我就很想发脾气。
在旷野里你开道路，
在沙漠中你开江河，你是我的神。
我仍然要感谢神的，就说我们虽然经历了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做生意嘛，就慢慢慢慢的我们也就缓过来了。就是虽然说我们价钱比别人高，但是很多顾客他现在不再是认价钱，他认品质，然后认口味。就是我们做的东西没有去说要害人的那种加那些东西，慢慢的得到顾客认可，我相信这也是神就是给予我们的保护，也是给予我们的赐福。就是在生活之中去坚持圣经的教导，是对于我们是有利的。
我倒依靠耶和华，以他心事为粮。我倒依靠耶和华，以他为乐。我倒默然依靠他，乃是
欣赏你在生意，你没有跟随世界的价值观，就是因为你知道自己是基督徒，所以你就一直在这个大环境不好的时候，你还是坚持下去。除了是有家人因为有需要嘛，那也一定是很大的压力的。那你自己在这个部分，你也发现了自己太追求世界的东西了。但是很欣赏姊妹的一点就是你有这个反思啊。那在这个反思当中，您现在生意就是还是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你的心态是不是转变了？
对，我也感谢神，就是当我去反思自己的时候，好，那我就放下对这个世界的那种追求，那就是提升自己跟神的关系，然后放下自己对世界的那种欲望还有追求。
Amen。是，我觉得非常认同姊妹你刚刚说的这一个。虽然在这个大环境当中，其实除了您，我们整个世界很多人都一样，现在都面对很多困难。我想起了在诗篇127篇，非常短的一篇诗篇，但是呢也真的是非常适合今天可以送给姊妹哈。当中就写，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呢，都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就会叫他安然睡觉。姊妹你所说的做生意也好，家庭建立也好，如果不是耶和华去建造，其实我们没有能力去做任何事情。所以姊妹今天您有这个反思，我们继续鼓励你，就是要知道每一天我们起来，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意，我们的家庭，所有这些都不是自己建立起来的，其实都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去建立，都是他在看顾的。虽然您说在过程当中你还是会有起起伏伏，还有情绪不好，当然一定会有，因为我们是人呐，我们都是会有限制。不过呢，我们每一天就是靠着主耶稣的恩典来过，而且呢在这个环境当中，耶和华都会每一天供应我们的需要的。继续加油。
好的。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必叫他安然睡觉。
你说我听，勉励代祷，空中辅导， 一路同行。喂，你好，曾姊妹。
喂，你好，黄佳阳老师好。
哎，你好，曾姊妹，很高兴跟你连线。今天有什么事情想跟我们分享呢？
我也感谢神。我给你那个，就上几次我给你打电话，我女儿的事情。
嗯。
感谢神，现在神那个连那个我女儿也那个对她对我女婿的要求也慢慢的她也有点改变，然后女婿你现在神那个连也有在也在改变。哎呦，自己靠身呀，找女儿，你不再把她这个喝酒的事情放在很重的位置上。我说你得依靠身，然后你她又工作也很正常，也这段时间也很忙，她也靠了主，那个也把她放下来。女儿，你现在呢，因为工作的关系，你经常也喝酒的时间也少了，也喝几回酒，你又喝了呢，就是。那个喝了就回来就喝酒，他都会容易醉。现在，然后又，醉了两次。感谢神，现在他喝应酬酒场也少了。
嗯，是感谢主啊！听到姊妹你说有好转是吧？我们看到之前打电话来，关于你跟我们谈到女儿的婚姻，当时是说她跟她的丈夫因着这个喝酒的事情都有吵架，是吧？嗯，那现在就有一些好转了哈。听到姊妹，你今天跟我们说，那个女婿他现在喝酒比较少了，但是还是有喝的，对吗？还是有喝，
对，还是有应酬，有应酬，但是他不会回家那么晚了。
哦，好，
又喝两次，你又出现问题了你。
哦，
他自己也警醒了。
哦，所以他
这都心里给点帮。
对，所以现在他虽然工作也有应酬，可是没有那么晚回家了。
嗯，是的。
对，你说他的胃有一些不好，是已经诊断到有胃病，还是他觉得不舒服？
不是的，他就是他喝了酒回来喝醉的很，就结果栽倒了。
哦，
然后呢，他就是，哎，我说的，你当人不管他的时候，上帝有他的恩典吧。虽然他栽倒了，但是没有出危险，头栽破了一点，但是他自己对他的是一个警醒吧。
哦，对呀，你看，对，因为他成年人呐，也知道做这些对自己身体也不好，对不对呀？嗯，
对。
所以现在女儿她跟丈夫的关系有没有一些好转呢？
也有好转，我女儿很改变，之前不就，给她说话也不太抢了，就是变得柔和。经过那个周淑琴老师，然后给她讲，她现在我女儿说话有时候虽然态度有时候还会不好，但是你一般情况下也会，说话会柔软的，会顺着她说，不再给她抢到了。
对 对, 对，
关系心里跟点之前也很好，也很好了。
是，那感谢主哦。听到有这些转变，新的一年这个是好消息，是不是啊，姊妹？
是的，
对呀，对呀。那现在所以你今天主要是跟我们说他们有好转的事情哈，有没有什么需要为你们祷告的？
也需要为我女婿能够信主祷告。我天天不是带我的外孙嘛，外孙你来到我家的时候，偶尔来我家的时候，我叫他们祷告，吃饭要祷告呀。我女婿都会反对这里，那么小小孩，你叫他信下主，不叫他信。
对对，
他会反对。
对，
求神怜悯他吧，拣选他。
是，我想问哈，你知道为什么他会反对啊？就是他为什么会觉得你们信主不好啊？
他说那都是外国的宗教。
哦，
小孩小这样嘛，或者现在不是人都是不准小老师不准人信嘛，特别有单位有工作单位信了害怕受熏伤受熏害。
嗯，明白，
都这样思想。
对对对对对。哦，所以他有这些忧虑哈，因为我们要了解他一些想法，我们才知道怎么样为他祷告。知道的。
但是我们也鼓励姊妹，就是那个你从生活里面活出你的信仰，这个呢其实你也可以持续的。因为呢我们说你在家庭当中你是基督徒，你做一个榜样呢，而且你是长辈，所以呢你的角色很重要。那这些呢就是可以看作就是说，对，可能有时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遇到阻碍嘛，但是我们就要靠主的恩典来帮助自己。诶，我是鼓励姊妹继续，你在家中带领饭前祷告这些很好，真的继续做。对呀、而且呢我们说怎么样从孩子的小的时候你就给他知道这个信仰是真实的呢，你就是要让他从小培育他可以跟你一起祷告的那一种的习惯。他知道在这个世上呢他可以遇到困难或者感恩的时候他有对象，对不对啊？对。是，这个是感恩教育哦，这个是从孩子小时候，这个除了信仰的部分，其实也是品格教育的部分。我们说带领孩子祷告呢，是让他潜移就是有一种我们说是在一个他的脑海当中，对对对对，他脑海当中他是知道，哦，原来我要感恩的。你知道感恩这个部分是一个科学家也已经研究说感恩对一个人的健康很好。所以我觉得下一次哈，当你的女婿看到你们谢饭的时候，他有这些忧虑或者是他说哎呀反对，你可以跟他这样有智慧的跟他说，哎，其实哈祷告是学感恩哦，孩子学感恩呢其实对他品格是好的哟。那你帮助你的女婿再开拓他的眼光多一点点，就不是说只把他只谈这个耶稣耶稣，他就可能他会反感嘛，他会觉得很这个不行啊，那个耶稣是外国啊。那我们就把他焦点转移，跟他说其实哈带领孩子做祷告是要学感恩的，这个是一个好的品格教育。所以为什么你想带着他们来做谢饭祷告，那他就会知道，哦，是吗？原来也有这个可以，这个好处，因为有时候我们跟不信的家人哈去解释为什么我们做这个事情呢，我们其实也有一些理据的，对不对啊？特别是男性，因为他们理性嘛，他们思想跟我们不一样哈，他们是理性逻辑，比较理性的去想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些实际的。对他要理性的，我们就给他实际的一些资料嘛。你看，感恩对一个孩子的品格教育非常好，所以姊妹哈也鼓励你推荐我们空中辅导现在节目。你要听的时候呢，你可以听听看，我们有一个叫做一切从品格开始的栏目，你可以回听。已经现在已经到了，已经有十集以上了，所以你可以回听我们在礼拜一的节目哈，我们就有教导品格，这个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先学，然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品格这么重要，然后你要照顾他们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们多做这些教育了，品格教育，这个对你自己也有很好的帮助哦，对呀。
是的，我就在听，
对，
刚才就和现在就是正在听的，刚才打电话之前，
哎，那就好，你可以特别听星期一这个一切从品格开始，星期一每逢星期一都有这个栏目的，这个是你也可以让你的女儿她也可以了解多一点，因为你女儿是老师，对不对？做老师。更加需要了解品格哦，因为呢我发现现在很多内地的老师哈，很多时候他们很看重成绩，很看重那些孩子的功课学业，一般
对
一般中国人我们都看重数字啊，很看重他们的成绩好不好啊，功课写得好不好啊，这些。可是我们说孩子啊最重要的教育是什么，其实是全人教育，就是他的品格，他的这个灵性，还有他的智慧啊，三方面都需要增长的，对不对啊？身体，对，四方面， 就是这个美德方面呢，他的体格呀，他的灵性呢，他的智慧跟他的思想各方面都要，所以我们不要单单只看重那个成绩，我们还要看重孩子的品格，因为品格是一生一世的。如果品格在小的时候打好基础，他往后他面对生活上所有的挑战，他都可以有一个好的品格来面对。灵性跟品格两个是他从小要打好基础，对，这个是从家庭教育来的。所以呢，姊妹，今天你的角色责任啊，特别重要，因为你是长辈嘛，对不对？在家庭当中的长辈，对，你就为家人祷告呢，你的祷告是非常非常有力的哦，你知道吗？
天天每天就是为他们祷告，
是啊，
带着我女儿能够更加的爱主，更加的亲近神，他的养子，
对，
是给他智慧，叫他教导两个孩子。
嗯，对呀、
啊。还有一件事，我给你另外带到，就是这两天他的，就是我女儿的叔叔嘛，他叔叔是叫他给他一块去给他爸上坟，他爸不是去世了嘛，还有他爷他奶。他赶到过年来，到秋天的时候叫去上坟，我都好没出鲜花去了。这又赶到过年，他又叫他去了。我说的这求主保守他能分辨为圣吧。
你说去哪？去哪？我没有听得太清楚。要叫他
去上，就是他爸爸给他奶奶爷爷不都去世了吗？他要叫着过年了，都是这个风俗习惯，要去给他去祭拜。
去祭拜哦，就是新年的时候又去上坟。哦，明白。
对，都过年前一年了。
是啊，是啊。
他天明年我不叫他去。他都说了，你信主信的就原来家里老人都不要了。我都好为了是福音上缘故吧，我去今年叫他去了，他这现在又要他去，他一年要三次求命，十来夜的，还有赶到过年。
姊妹啊，这个我先想要问你哈，你知道其实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是可以纪念先人，我们是可以去尽孝道。也是可以去坟前，但是你说的上坟主要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有我们自己纪念的方法，我们也不烧香，我们不烧香，可是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去的，可是我们只是用我们自己的纪念方法，对，所以呢表达孝道这个我们是没有冲突的，这个也圣经教导跟我们中国文化是一个美好的，孝顺父母是应该的，所以我们去那个坟前纪念这个也是要做的，不过呢我觉得说我们基督徒可以去留意，就是说比如有一些传统的祭拜的一些仪式，我们可以避免，我们可以不做的时候我们尽量就不做，这个呢就是可以跟家人表达嘛，因为我们是已经信主了，所以我们有一些我们自己纪念的方法，我们就默祷，比如我们可以买花，我们可以买一些鲜花到坟前，我们就表示我们也纪念我们的先人，但是我们就不烧香，我们就不会祭拜那些仪式，那我们就用自己方法是可以的。这个姊妹你知道是、对，你要有一这样的一个先要调整你的这个想法，因为千万不要阻碍他去纪念已经去世的这些家人，因为这些我们都要做的。对。但是就可以提醒他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呢，我们有一些的仪式我们就避免不做。因为我们已经选择用我们的方法、对对对，那就行了，所以我觉得哈，这个你可以放心，不用太担忧，这个没有影响到我们的信仰部分，这个反而是一个好的机会跟还没有信主的家人表达说，其实我们都跟你一样，我们都看重孝道，对不对啊？因为基督徒其实应该要孝顺，应该，因为这个是基督教的一个其实很核心呢，因为天父也就是爱我们，跟他的关系，父母跟子女的关系都很重要，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做，但是我们就不用传统的那个仪式。
对对，这个知道，这个不用，他们也知道，
对呀、啊，
最好没去，把那个话他他们也同意。
对，那没有冲突，那就可以的。所以你反而继续为他们没有信主的家人继续祷告吧。最重要还是你要跟他们要好好的去沟通，好好的去做好榜样。你要在做家里，你的角色就是和平之子。对，你要代表主耶稣在这个家里面做一个和平的角色哈。所以你千万千万要知道这个身份啊就好了，好吧？
哦，好的，
好啊，
谢谢，快点啊，老师提醒。
哎，不客气。那还有其他的事情没有呢？如果没有，我们就跟你先谈到这里喽。
好，好的，好的。
嗯，
谢谢你们挂念，祝你们新年愉快，上帝们赐福你们。
啊、是，也祝福你新年愉快，上帝也祝福你们，身体健康。
好，
对，邻里丰盛哈，谢谢你的电话。
好的，谢谢。
好，再见。
恭喜你。恭喜你，天父上帝深爱你。
新年新开始，空中辅导祝福您的家，
荣神享喜乐，
靠主得平安，
福杯常满意，
主恩永丰盈。
我恭喜你，恭喜你。
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二的空中辅导。再一次在这儿加言恭祝大家新年快乐，主恩满满，还有就是全家要平平安安的。而这个平安当然就是不单单在于你们的环境，更加呢是你们的心境。如果心中有喜乐平安，就算我们呢身处在一个不太舒适的环境当中呢，我们仍然可以享受属天的这种喜乐平安的。这个平安不是世界赐的，而是主耶稣亲自赐给大家的。那么再一次呢跟大家呢要说明一下，今天到星期五我们都将会有这个新年特辑，都会重听幸福人生规划这个美好的教导。另外呢要留意的，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开放的时段呢有一些的在新年的时候有些特别安排哈。平常我们是礼拜一礼拜三早上9:30到12:00会开放热线，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也会开放。但是下个礼拜四年初九，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热线将不会开放，欢迎大家在年初六就是礼拜一的早上或是年初八礼拜三的早上拨打热线跟我们来沟通，分享你们现在需要咨询的，无论是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都可以跟我们分享。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也到了，就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一起的度过这个除夕夜，等候明天大年初一的到来了。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